期待节目收视长虹，做到八十岁。
哇，做到八十岁，我们还能聊任何感情的事情，也是挺厉害的。
做到八十岁还有什么感情的东西
没聊？还在跟人家聊打炮的事吗？我那一天呐、啊，出差的时候，
我就放着，就慢慢的两个小时。Hello， 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天哪，这集在录制之前，我跟雨珊讲了一件事情，然后他完全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我是住在山洞里面吗？
我跟乌马斯都知道这件事情，但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大哎、欸！
这个消息我觉得很重要哎、欸，我怎么会没有 follow 到啊？
就是我的好朋友，
对，
也是金钟奖红毯星光大道曾经的一个重要的搭档，
御用主持人，
对。脱单了，各位，
他是大家都知道万年单身的人、欸、
他有华人女单的封号啊，
他到底单身多久啊？前面
综艺三国在结束之前、啊、大概是说九年左右吧，所以应该现在差不多是十年的一个状态哦。
因为我身旁知道单身这么久可以跟他比拟的人呢，只有郭靖了。
郭靖哎、欸，
对、
不好意思问到底现在是
是什么样的状态？
最长的他就是他最长可能是有十年，是不是？
对，听说是有十年以上哦。
为什么他是没有人追吗？不可能啊！
我也不太知道。下次我们找郭靖来访问，
顺便请他来宣传一下马十七嘛，最近那个转变形态。回来聊玛丽，其实我觉得说跟他相处的时候，在三国的时候，觉得他对感情这件事情没有不谈哦，
因为他、哦、那他之前单身这么久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有人问过他嘛，就问他说啊，你这么单身这么久，到底原因是什么、啊？就是你为什么不想要谈恋爱？他说我才想要问说，为什么你们会想要把生活都完全的交给另外一个人？因为他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
他不想要另外一半去掌控他的生活，或者是改变生活节奏，
就或者是他会为了别人去改变他。可是玛丽在最新一集的那个马克信箱里面就讲，我那时候看到重磅消息。我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点进去一听，他就是说他脱单了，而且那一集就真的你一边听会觉得很姨母笑，你知道吗？
很替他开心。
那个开心的点是你完全听得出来吴玛丽小姐她是有多么爽，
真的哦。
她是在一个很腼腆的状况，说天哪，我应该讲吗什么的，就一直在不断的在慌张跟挣扎，到底应不应该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她说在录那一集之前，全台湾 maybe 全世界只有五个人知道，可是他光是跟这五个人讲，他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在背叛爱情的感觉。
哦，就可能不知道另外一半可能听到这个能不能接受。
对对对。
那他的另外一半这样听起来应该不是圈内人。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因为他都没讲啊，就是他、
任何资讯都没有透露。
对对，就是大家可能就一定会好奇，可是我相信一直以来是马克信箱的忠实听众啊，好朋友的话，绝对也不会去多问什么东西啊。
是是，
我可能会去问一下，好奇一下，我又到底是谁能够把这个敲动这个多年纹风不动的山壁，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好，我到底关我什么事啊？我还去推敲人家的另外一半到底是谁？但是因为他说另外一半不知道喜不喜欢这样的分享出来，我觉得是很多男生这个问题。
你说他交往很多男生？
不是，我说很多男生心理状态都是，我觉得女生会担心这个事，我说出来男生会觉得我很大嘴巴，或者是男生是不喜欢放闪或干嘛的。然后而且有时候他可能考虑的点是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会不会在一起多久哦。那我现在讲出来，那如果后面又分手了，那是不是我又要再交代一次？我都对这个事情这么不熟悉了。
因为前阵子其实当我在反正我的女朋友是谁这件事情在新闻媒体上公开出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就跟我讲说你要小心哦，因为公开之后啊，万一你们怎么样有分手，
见光死，
他都会去挖以前的影片照片，
对、
就是例如说真的有发生什么状况，当然我不希望这样子啦、我也不觉得会这样子。但如果说真的怎么样的话，就像刘雨柔跟那个就是
他前夫，
对，跟他前夫分手的时候，那当天晚上我就看到某一台电视就直接播那个他前夫求婚的影片，就是 Oh my God， 就是你看你一分手，那大家为了这个流量，可能就
全部变资料画面了。
对对对对，所以公开这件事情，我觉得公开不等于分开，但是公开大家确实期待的下一步就是感情上面有一些波澜，那我就会想要去看看哦，这个有没有可能闹一点事情，抓到蛛丝马迹，接下来有什么黄浩平跟谁谁谁要是吵架了，疑似吵架什么。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变成记录，所以女生或男生愿不愿意讲，我觉得在演艺圈另当别论。
对，
但我要跟你讲，你真的回去听一下，就是玛丽那一集，她讲了一个很感人的。因为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反正就我可以直接讲宜晨，因为宜晨她有发文，她就写说她其实听到那个很感动。嗯，因为她之前也是谈姐弟恋，但玛丽是不是谈姐弟恋她不知道，只是说她听到玛丽讲那句话的时候，她觉得很有触动。她说玛丽讲说， 就是会看到他会想要把全世界的美好都给他，
都想分享给他，
就不是分享哦，是
给都
给
他
弄好利哦，弄好利的意思，
那就打自己的脸咯。
为什么？
因为他之前就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要替另外一半改变自己生活嘛。
所以我只能说就是爱就靠参戏，
真的，
你能够让
不要太 TT， 我跟你讲，
单身九年的玛丽可以为爱情娇羞成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太神奇了，我一定要去知道一下是谁。
他们这么久以来都是替人家解答那爱情的疑惑，他现在开始可以讲自己的爱情烦恼了。
我觉得他开始进入到那个 phase two， 就是我的这个阶段了。
对对对，没错。
从一个说 OK 啊，单身没什么问题啊，然后他怎么办？我现在我的男朋友怎样怎样怎样，开始紧张。真的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忘记跟女生相处的感受，就是
那
个
你看你哦，你中间单身了五年，然后都没有叫过。跟别人说过我女友，跟称呼 baby 或宝贝这些词，那你一开始不会觉得叫她好奶油这样子？
对，就是我记得当时最一开始刚告白在一起的隔天要牵手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点点紧张的，会不习惯你的手里面有另外一个人的温度，就这件事情真的会有点不太习惯，而且公开场合吧，公开场合就变成说想说我女朋友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你是会有点。会那个心里面觉得怪怪的，就很久没有这个词从我嘴巴里面冒出来。
可是我每一次讲到我男友或是什么我未婚夫这个，我讲出来我都觉得超骄傲的，因为我有男朋友，我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
这是不是男生女生的感觉不太一样？像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公开场合好了，我女朋友会直接叫我宝贝，或者是B 这样子，
对，
这种字眼。可是我叫她就是叫雨柔这样子叫。对，
你在干嘛要装呢？你为什么在外面就不能像平常的你呢？
不是我觉得
这就是偶包啊。
我觉得我叫别人宝贝这件事情，就当然在节目上面我说啊宝贝宝贝，就这样讲是可爱的。可是我在一个人面前，就我跟你在一起，然后旁边有个第三个人，我讲说宝贝这样子，我就觉得害羞，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让人家觉得你那个可爱的样子被看到，你觉得很不好意思？
对。就是你我平常在外面拿着麦克风，我叱咤风云我掌握那个整个主持的气氛氛围啊，转说是我们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的总统到来，宝贝，我跟你讲，那个气势是有差别的
啊。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人家不会觉得，比如说你在外面是一个样子，可是你遇到女朋友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子，大家会觉得反差萌，他在外面是很有威，可是他愿意把这一面给他的女朋友，很可爱啊。
真的吗？女生会这样觉得吗？可是男生，我现在就直接问小编，小编就给我点头摇头就好了。就你会在公开场合叫女朋友亲昵的名字吗？就是说宝比、贝比、朱比，他摇头，他摇头。
不会，那你都叫他本名吗？
是叫本名的方式，
也
不叫本名，
是不是？
叫什么？
直接讲事情
都要。他说我忘记我女朋友叫什么。会用什么？
昵称。
哦，名字有个文字，
小文、阿文这种的。
就是外面朋友叫他的名字，你也是这样叫他吗？
可是，例如说，我可能还是会叫他 Dora 这样子啊。就是我在外面的时候，
我好像也会叫他 Josh， 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叫 Baby。
我
但是我有遇过一个状况是，因为很多女生都叫另外一半叫 Baby，
三个人转头是
不是，好多人回头。
你这什么网络烂笑话？
但是是真的，而且我说Baby， 然后就好几个人说哈都回头因为女生声音有时候都很像。
会不会此时 Josh 才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
有猫腻。
我觉得叫什么小文啊，然后什么就英文名字等等，我觉得都 OK。可是叫宝贝，会有一种你整个人的那个，我当然这样讲听起来很大男人主义，就是男子气概没了。
哈，你会在意这个？
我会在意啊，我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不能够再流失了。
要好好守着他。
对啊，
但是我有问过我未婚夫说，你为什么就不会在外面？
他也不是这种会叫的
人，他也不是会这样，他就说因为一这样做他就不 man 了。
对啊，
你们就是会在意面子的问题。
对啊，那他叫你是他会叫你什么？
他叫我欸。
那有什么？那有什么好不讲的？那就在家里也不会这样叫吗？不会叫
宝贝？那在家里都是 baby 啊、baby 啊，都是这样叫。
对啊，我觉得叫欸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就在刻意在装。
像我爸妈，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叫什么对方老公老婆这种。我爸妈称呼对方就是叫hello， hello， 然后呢，我爸就会回头。
有没有可能已经忘了？我妈妈的那个本名就是她有个施字，就施是那个施工奇案的施，所以我爸又都叫阿施啊阿施啊这样子，就这样叫
老师。
老师怪怪的，
老的、啊、老伴啊，
我叫你师，我叫你师。我妈不要听这一集。 但我哎、欸，
尊重一点好不好？
我在想，我妈在家里都怎么叫我爸？好像也就是哎、欸、之类的这种，
对啊，
就不太会，就是在私底下哦，他会在别人面前叫、欸、先生
哦。
可是我觉得
还好，孩子他爸，
你听得出来是一种就是老婆对老公叫先生这样子，不是说哎、欸、先生
老伴的
称呼这样
子。
对对对，老伴的称呼。所以我爸妈的互相称呼是这样子啦。我在家里，对啊，就是在家里我们都会呼叫宝贝。可是你真的会觉得说男生讲出来是不会影响到他的形象吗？
我觉得
你想象今天高杰，
高杰，
高杰、嗯、不是高雄的捷运哦，我说高杰大哥，
高杰嗯，高杰，
然后说哎哎。是，我这咱们代金哦，这件事情就这样处理下去 啊，我就接个电话，宝贝，这样你不会觉得
可爱呀、
啊？真的吗？
对呀、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接电话的时候，喂，冲啥？我等一下回去吃饭的啦。这种你知道他在跟另外一半讲话呢，还是一样的语气的话，就觉得那你就没什么特别啦。这个男人好像也对另外一半不温柔。
啊，
对，
可是我觉得男生自己会害羞，所以请看男生女生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但玛丽，我觉得回到玛丽身上，就是玛丽羞于告诉别人自己脱单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比较不敢放闪？
对，不敢放闪。
但女生是敢放闪的，她愿意对外宣示主权。
我自己的话是会觉得我不在意别人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嗯、因为我原本是偶像嘛。那个时候我公布恋情的时候、嗯、你知道我 IG 那一个礼拜少了多少人吗？
多少？
7000人。 嗯， 嗯， 嗯，还是会有人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女生有时候会考量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如果不在意的话，我直接讲出来，我会觉得 我是告诉大家我有男朋友了、嗯、大家不要来烦我。
真的吗？女生的想法真的不是告诉大家说这个人是我的，请你
是也是
滚远一点，
这是我男友
off,
这是我男人，不要碰大概是这个意思。
可是男生的话，我自己我觉得偶尔
哎、欸，我很少很少看到我身旁的男生朋友 po 自己女朋友、啊、有的话就是好照片，然后也不会附什么文字、嗯、然后也不是什么很亲密的图片，就是交代日常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会放一点线索，不会让
你以为大家对你们感情那么有兴趣吗？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我为大家没兴趣，我还 po 个那个放闪的亲密照片什么的。
就是反正你就是，反正我们还是会看嘛，还是会刷。你就是直接交代我你们放闪的内容。
就例如说，好，我可能会发一个，就是 maybe 在夕阳底下，影子是手牵在一起的影子，就这样子。然后
我也觉得也可爱，
就这样子就好。
可爱，
但我不会讲说今天跟宝贝去哪边吃了冰淇淋，好开心，这个东西我是不会做的。你的 Josh 会这样做吗？
他不会，不会。
你会这样做吗？
我会啊。今天跟未婚夫做了什么什么事情？我们今天去脚底按摩干嘛的？
这个事情都还好啊。可是我觉得，就连我在文字上面如果提到"宝贝"这两个字，我都觉得有点感。
你刚刚就有点锁喉，
对，有点锁喉，
讲到"宝贝"，怎么
有一股那奇怪的鼻酸的感觉冒出来？所以男生女生不太，女生愿意去分享，男生可能会有一点点介意。其实前阵子我们也在 D 卡上面看到一篇文章，在讨论说，男生是不是比较不愿意炫耀自己女朋友的状态？
为什么
女生就是觉得说啊，男生他男朋友是天才，觉得啊、哦、好帅啊，好棒啊什么，所以他在一起之后就很轻易的就告诉他身旁的朋友说啊，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你看啊，好帅，好帅，好帅。可他男朋友就几乎不会发文放闪哦。然后底下就在讨论说，那这样子是不是他比较不爱我，还是他是想要 maybe 是还想要留下一些跟其他女生在一起的一个机会啊？
哦，这伪单身的感觉。
对对对对，很多人的讨论上面有人讲说啊，炫耀自己的女朋友是怎样叫别人来抢，是不是、oh. 还是也有人讲说这个交女朋友也不是来炫耀的，就是如果你炫耀的话好像是物化了女朋友，所以有些男生可能这样子想。
对，但是 还是有人回复说也要看你男朋友的个性，如果他平常就是很内向、嗯、很内敛的人，那本来就不是很会跟别人分享事情、嗯、但是如果你男朋友本身的个性是很乐于分享、嗯、但他始终就是不分享你的话、哦、那件事情可能就是有一点问题了，
就是什么都分享但是在一起这件事情他不分享，
对，
你觉得可能就会有点问题。
对对对，
maybe 是我觉得我希望我重视的人、
欸、
他的，
你是不是就是这种人？我平常很蛮爱分享其他事情了，但女朋友很、
欸、但是我的、欸、我的脸书的个人的那个感情状态我有改吧？
你没有吧？
我现在是有改的吗？还是我沒
有？你个人的谁看得到啊？
不是你看得到啊、oh. 你见鬼了。因为我突然间忘记这件事情到底，我现在来看一下
稳定交往中。哎、欸，最近还会有人在改脸书的状态吗、啊、
我的是稳定交往中。你说现在没有人改的原因是
根本不会
有人用，
没有人在用脸书了吧？
以前只是老头子才在用的东西。
我那天看那个网络上面调查，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年轻人在使用 FB 了。
没有，不会是没有任何年轻人、
非常非常少数啊。而且我发现
那大家用什么？抖音哦？
抖音、小红书。
那 IG 呢？
IG 也是会用，
IG 还是会用，
但是小红书好像是占最大的比例。而且我最近我发现我 Threads 没有打开过了。
哦、我偶尔还是会打开来用一下，
哦、
就变成我觉得它有点太，它的发展进程有一点点，就不像说像 Twitter maybe 大家是慢慢从很少很少人开始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真的觉得好用的人。
但是那 Threads 的话，就是它涌突然间涌进一批人，那马上大家就玩腻了，就没有了。
哦，一下就没有新鲜感了、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脸书不发，也许说不定就真的就是。没有必要在这边公开自己私人的感情状态等等，但是也许我为了做个做个样子吗？就是我要
交功课，
对，我要告诉另一半说，哎、欸，我是愿意把你的存在告诉别人的，所以我会去改这个状态，这个人
我愿意负责任。我愿意给大家看这个状态。
你知道那天多拉就是他回到家，然后就说：“哎、欸，宝贝，我怀孕嘞。”然后我说：“你在讲什么东西？你在讲什么东西？”我吓到。然后说：“没有，是那个我戏里面怀孕这样。啊”你知道他有时候就会开玩笑说：“天哪，我好想要死一死哦！”就是他说：“好希望戏里面死一死，因为他第二档也准备要开始了。”
他可不可以先附助你说是戏里面？對對對對，他突然蹦出这句话，大家真的会吓漏尿哎、欸。
对，所以他前阵子，
好，你是不是听到这句开始人生跑马灯？
不会啊，我很开心啊。
可是没有，我说跑马灯，我要准备做什么、啊？
对对对，就哦，这个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现在都有共识是，还没有那么快啦，
没有避孕，
结婚没不也没有避孕，就是结婚啦，然后还有什么这个生小孩这件事情，我们都先缓缓，因为其实就还各自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做。那我觉得尤其像演艺人员、公众人物发这件事情，其实很容易会被误会，原因是他那天跟。刘志翰就是一起有一张婚纱照一抛出来、啊，然后隔天的新闻就是什么，才刚认爱，周雨柔就
抛婚纱，
对，披婚纱，就这个东西，
记者会下标题，
记者很会下标题，然后就很多人就传讯给我，
恭喜耶，
对对对，
进度很快哦。
所以演艺人员不分享有他的原因在，但一般人的话就是他不分享，我觉得男生的话就真的心态上面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大肆的宣扬，就像哎、欸，我如果中了乐透，我中了头彩，我也没有必要说告诉大家说，哎、欸，我赚大钱哦什么的。
可是我会觉得，就是你平常这是你的日常啊，那我也是你的日常，为什么你就不分享我？然后就是要刻意避开我，你也可以自然的分享啊。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可能会留一点蛛丝马迹，让大家看说， 你看我们就是例如说情人节就 po 了一个大
餐，不是明示的那种放闪文。
对对对，就情人节我就 po 了一个吃饭的文章嘛，就说哎，我们有去吃情人节大餐什么，就大概这种概念。我不太会说真的用力的放闪。你发过有没有曾经发过任何放闪文有被朋友抱怨过的？
我好像没有，
因为他们都把你封锁了。
没有，我 po 了放闪文的话，就是在 IG 那种挚友，在一开始我跟 Josh 交往的时候是还没有公开的状态、嗯，那时候我就是挚友，就是专门拿来放闪用的。但我朋友期待看到我的放闪是很无厘头、很搞笑那种，但是我那时候每一天都是撒满狗粮，然后就是那宝贝啊、老公啊，然后亲嘴这种很甜很甜的，就被我朋友讲过说我没有想要看你们这个样子。他说如果你要放闪的话，你要放一些有趣的内容。
还要规范你放闪的
内容，我还要顾及观众的感受才能放闪、
欸。你看有一些人不放闪，也许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大家看到会用什么样的
心态，什么样的反应。
说明有一些人就见不得别人好，就是那种maybe 看到说，哎、欸，我就看你们什么时候分。哦、
对对，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
那我就不想要让这些不知道状况的人，甚至是
我也不用解释这么多啊、什么的。對對對，
那我干嘛在那边发这些东西？我就发正常的一些心情抒发。其实我现在脸书我私人的也都。越来越少发一些每天的动态什么的，就是、
是吗、哦？你已经算我很常发动态的朋友了、
欸。我要看一下我最近都发了什么东西。我最近
你前阵子偏抱怨文了。
欸、其实、欸、我发现，你看我回去看我私人的脸书，大家不用去翻了，我是说私人的。我只有昨天我就分享了一个自欺欺欺的一个东西，然后前几天就分享说 MP4 打不开，有人推荐适合的影片修复软体嘛？因为就是我们那个 Live Podcast 影片坏掉、
哦对对对，
然后再往前就是我姐跟我的合照，再往前。就是又是自欺欺欺，哎、欸，原来我是他大粉丝。然后再往前就是真的啊，我看了一出舞台剧《惊喜启示录》，就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年纪是不是跟年纪有关系？就到了一定程度，会觉得我干嘛要跟大家一直分享或炫耀？
对，因为你知道我小时候啊，还被我团员讲过，说我是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发一个动态的人。然后到现在是我好几天都不会打开我的脸书，而且我刚刚去看一下我的动态哦，我就是现在分享一些有趣的影片，不然就是人家祝我生日快乐在板上面这种，就很像是我看一些阿姨跟叔叔们的版面，就是长这样子。
就是而且都看起来像假账号。
对对对，没有什么在经营的，而且只会分享那种很白烂的影片。
哎、欸，你的脸书。 我现在突然间找不到，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一眼？因为我不知道你用哪一个账号。哎、欸，我知道，我又不能在那边讲出来，我看一下。哦 ，OK OK 啊，好像真的像哦，因为你这个账号啊，看起来就没有在运作，你知道吗？它是一个没有在运作，只有生日快乐。
它是潜水用的。
如果不是你封锁我，就是你真的从六月底开始就再也没有发过文章。
那应该就是我封锁你了。居然被你发现了！
你真的封锁我？
没有啦，封锁你干嘛、啊？
我要检查，我要对，我要核对。你看，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说是另一半不分享你的一些故事，有时候就是另一半已经对事物都失去了分享的兴趣，
就是很怕别人的眼光吧？
对、啊，
就觉得如果我不在，我不需要解释这么多话，那我干嘛跟你分享？
我有时候，我有时候之前发过那种对影剧啊，或者是社会事件的一些想法、看法，简单的一小段，有人跟问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发文之类的东西，
就是干你屁事啊！
我当然，我觉得他是为我好，
好
说啊，你发这个文章，你可能
会影响到
引起某些其他的人的想法了。
对对对，
那我就说，哦天哪！所以真的是有人看到很会有大反应，就慢慢的就不想要去跟大家去淌这趟浑水。
没有，你知道我前阵子就有朋友开始在脸书删除好友，然后他们会删除好友的一个原因，很多都是比如说一些立场不太一样、哦、有没有喜欢你或有没有讨厌你、哦、他们现在可能是、嗯、哦，有人跟我三观的想法不太合、嗯、他们就会 unfollow 这个朋友、然后但是小时候好像都也不会在意这么多，
其实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现在对社群媒体时代最严重的惩罚就是我把你封锁，
没错，我 ban 掉你。
你看新闻媒体最常在讲的就是哎，这两个人是不是吵架，就疑似互相取关这种东西，
对对对，没有在 follow 对方、
所以其实我觉得社群媒体大家把很多事情放得太大，那也不要去觉得说另一半到底有没有在社群媒体上面放闪啊，去发你这些照片是一个多大的事情。他如果是一个爱分享的人，那如果没有特别分享，我觉得有可能他就是特别珍惜爱护你的存在。我自己是这样想啦。
那你看到你的另外一半，如果是比如说像一般女生这样发放闪文啊、或者是交代你们平常约会的行程细节这样子，那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是你喜欢这件事情吗？你会叫他不要这样做吗？
我不会去管他，但我不会去鼓励他说：“哎、欸，你发一些我的照片啊什么。”就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赶快让大家知道你男朋友是黄浩平啦！
让大家知道一下，我真的不是 gay 啦。
对。
但我觉得我们的状况不太一样。但如果我们真的是所谓一般人，就是可能一般的上班族啊这样的状态的话，我还是不会特别觉得说你非得要发我的照片不可，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你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在社群媒体上面宣示主权说，哦，我的生活里有他，他的生活里有我。我觉得结婚定当别论，就结了婚之后，那这个家庭肯定有小孩什么的，要
两个人一起过的东西很多。
对对对，然后可能为了要吸引业配来的话，可能就需要多多的炫耀。
哎、欸，但是我真的问过 Josh 说，为什么你版面上没有我的照片？
然后他的回应是什么？
然后他就有放了一张。之后他就为了安抚我，他有放了一张，但是那一张是我坐在他的腿上，他就抱着我、然后呢没有我的脸。
会不会有可能是他觉得你不上相？
我不上相，我好歹也是女明星嘛。我妆都化浓成这样子了。
哎、欸，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男生不 po 女生照片是因为女生都会抱怨男生把他拍丑。
哦，有，我有抱怨过，我
就
说你
对对，
就
是你，
你拍的时候为什么不用一下美肌啊？
就是你，就是你，跟我女朋友一样啊、哦，都会讲说什么啊？你们到底会不会拍啊？这样子，
你看我帮你拍的时候，我都帮你顾好光啊、角度啊、皮肤帮你修好这些弄好，那你为什么拍我的时候就长这样？
你知道我们可能前几天去外面，然后要拍我，他特别化了妆，穿了一个新衣服要拍照，我就帮他拍照，他就觉得不行不行，然后他转过来接手过来，他就在那边。就他叫我过去，我站在那个原位，他就帮我
拍一张，
对，拍一个来给我看、然后他手就定在那，把那个手机定在那地方，来来，你来接，你来接，然后就抓住一个点，再捅个点，
你就不要动，我已经调好了。
对对对，像这样子。然后最好笑的是什么？我那时候就是很挫折，当天我很挫折，我在拍照期。
大家现在一定很多男生心有戚戚焉。
然后我就一直在拍拍拍，拍到后面哦，有个男生从我后面慢慢的悠悠的走过来，我当时戴口罩，所以他。远远看他是不知道我是谁，他就过来说：“不好意思，先生，我看你在帮你女朋友照拍照，好像蛮厉害的，我可以在旁边观摩吗？”
请问这是褒还是贬呢？他应该是纯粹真的觉得你拍得好。
对，因为他转过来讲完这句话之后，他看到我说：“哎，你是黄浩平？”然后我说：“对对对，是我是我。”然后我转过去，就是我过去要帮我女朋友把东西拿过来，我就这样，哎，你看。 还有人观摩我的拍照技术。哎、
欸，拜托，之前有多少人上节目，然后像洛丽塔就讲过说，你帮他拍超好看，而且你之前帮我拍也都是随便按个两下，我都说哎、欸、，OK OK。
对啊，
还是 Dora 标准特别高。
我觉得他是对自己要求太高，其实他、
哦、知道自己最漂亮的角度，
他觉得说啊可能会不满意什么什么，但是就是真的不是我。不是我拍照是你标准太高这个我就不会要求要剪掉了
可是哎、欸，我之前都会拍完之后我真的觉得不好看，我就问他说你觉得这样好看吗，他说、嗯、我觉得你很漂亮啊，我说这样子你还觉得我很漂亮，我眼歪嘴斜的哎、欸，
我就是这样子跟他讲的、啊、我就说我就说不会啊，我觉得很漂亮啊，我说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刘海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分不出那个差别。
我跟你讲，在
我觉得不是男朋友的人拍起来都你们都会觉得很好看，
没有没有，真的不是。
就你看，像我帮洛丽塔拍，或者是我帮你拍，你们都不会觉得
怎么样。你可能对别人更用心。
我这个
哑口无言，
天大的尺寸，我要跳到下一个话题，太过分了。你刚刚是不是讲什么讲到一半？
我忘记了。
算了，我不在乎你讲什么。
好气、
啊，好过分啊、哦！这样讲，但其实也有人，就是妞新闻之前有人分享，是说一篇报道在讲说，有些人哦，闺蜜恋爱之后放闪，
闺蜜吗？
闺蜜哦，闺蜜当恋爱之后放闪放的真的很烦的那种类型。那分有一些类别，例如说像第一个是什么局都带男朋友来
哦，我真的有这种朋友哎、欸，明明说好是闺蜜局，但她怎样都要带男朋友来。可是你知道，有时候很多话是男朋友在的时候是不能讲，因为姐妹一起的时候就是要抱怨老公、嗯、抱怨男朋友啊。然后这时候你就不能讲真心话，然后啊，而且这么多女生状态下，你带一个男朋友，然后大家都想说，哎、欸，他会不会无聊啊？他一直滑手机，好尴尬、哦哦、这样。
哦，所以女生会介意说男朋友在旁边是滑手机的状态吗？
会介意啊！啊，我都带你出来了、哦，我就是不可能要你坐在那边发呆啊、哦。但我们会希望看到男朋友表现是，你也不用太活跃、嗯，就是你至少要参与一下我们
啊。这中间的平衡是要怎么抓？就是我又不能太活跃，但是我又。要有适度的参与，
对，你又不能一直滑手机。
我要很像一台计程车司机一样，就是我不能够参与你们的对话，
对，但我听在耳里，
但是我要听在耳里，适时的要有一些嗯啊，
对对对对对对，要有参与感。
就是当你们问我意见的时候，我要有办法插入你们的话题。
对，你不可以就是哦，中间我们都在聊天的时候，你就是玩手机。而且我跟你讲，男生这时候不要带男朋友来，是因为他真的很可怜、哦，很难加入这个局之外呢，他还要当工具人帮大家拍照，因为那这时候就是女生们要合照嘛，跟姐妹出去、oh my God, 嗯、一大堆，从吃饭前拍到吃饭后，男生就会是那个一直拍不好，但是大家一直叫你拍照的人。
天啊，就 下次多少有人可能邀约我先
不要去
先避先避避，对，没有。可是他有时候找我的一些局是其他女生也会带自己的男
主持人，对不对？
不是，其实那个局有时候其他女生也会带自己的男朋友
哦。如果互相都有带的话、嗯，那我觉得还好，
就大家会互吐苦水，就分了两个区域。
对，男生讲男生的，
对，那不能让另外一方听到我们在讲什么东西。
两个包厢
啊。第二点就是交到男朋友就人间蒸发，失恋才会想到朋友的类型，这个蛮多的啦。
很多人就是那种恋爱脑的体质啊，
我觉得不能够讲到这些人是什么恋爱脑或人间蒸发，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交了另一半之后，
时间分配，
对啊，时间就不够啊。就像我现在跟女朋友的状况，就是拍戏的时间很多，就是空档很少啊，我的工作空档很少，好不容易凑在一起，我一定想把时间留给彼此嘛。
对，
可能这时候突然间有朋友邀我说，哎，你要不要去看个什么秀什么的？可是这一天就真的是我可能也许 maybe 是
给不出去了。
这一个礼拜当中，我唯一一个下午可以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约会，那我当然是给彼此。那这时候朋友 maybe 就会讲说，哦，真的是有了异性就没人性这样子。
哎、欸，可是又不是大家都像你跟你女朋友一样这么的忙。那我有朋友啊、我就是属于这种人吧。就是、
哦、你是会忘记朋友的状况吗？
如果朋友没有约我、嗯、我就有可能会一直跟男朋友一起。嗯，然后我不太是，我本来平常
你们露营都是会有朋友一起去的吗？
没有，几乎都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哦、然后如果有朋友约我的话，因为我喜欢把事情都排好。嗯，那他如果太临时约我，我也都出不去。因为我都已经排好要跟男朋友去做什么事情了。
对，合理啦，因为大家时间真的，现代人时间都蛮有限的状况。你又很喜欢露营，你当然就把时间留给。
而且你不觉得越长大之后更容易见色忘友吗？就是你人生的重心已经转换了，你可能现在重心变成家庭跟事业，
跟色无关。
跟色无
关。跟色无
关。
你今天就算没有另一半，你可能越长大，你越想要一个人废在家里。
对，或者是
纯粹就是不想去交际而已。
可能有更多你值得花时间去完成的事情、嗯，你不想把这个时间花在朋友跟他们聚会啊、吃饭这上面。嗯， 对，
就是跟、me time 啦，就是你会想要留给自己的，真的有时间的话，所以是不是恋爱脑，我觉得另当别论。但关键就是我其实真的说明没有力气再去跟大家交际，
没那个时间啦、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常中断聚会，就是为了离席去找男朋友啊，就是男朋友突然间找他哦，他说哎我要先走什么的，
这时候就会被朋友笑说啊男友狗啦，
哦女友狗也是啊，
对啊，
男友狗女友狗的马子狗这样子。
但是你会吗？你本来跟朋友讲好了局，然后你女朋友可能就说哎、等一下我们你在附近，那我们怎么去干嘛干嘛好不好？
嗯，不会
不会，
我不会。如果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我刻意把它当成中断聚会的理由。哦、你不觉得现代人要中断一个聚会其实不容易吗？
为什么？
就大家一群人吃饭，有些时候没有人敢去提出这个我想要结束这个聚会，就是我觉得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maybe 已经是极限，就有些人的状态。
对对对，
那你要怎么样去中断这个聚会，也许你就讲说啊，我要去找我女朋友，我要去找男朋友，什么各自这样，
他们在家等我，这样
子，就是把锅推给别人，也许这是某些人
的变成一个理由，
对一个理由。那有些时候啦，你提出这件事情，其他人还松了一口气。
终于有人说了，
对对对对对，说啊，那好啊，那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只是大家都不好意思要让这聚会结束、
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
但所以如果大家你身旁有这样的人的话，你也不用觉得他男友狗女友狗，那就是、
人家在给你台阶下，
是是是，
这群你们才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目标的狗，突然觉得很生气，突然觉得很生气。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总是对男友言听计从，就是男友女友讲了什么东西，就是完全听他们。啊，我男朋友叫我不能怎样，我女朋友叫我不能怎样什么的。
但是你会比较担心，比如说你提出一件事情，然后呢，对方会拒绝你吗？你在每次不管什么样的开口之前，你会害怕这件事吗？
我会提，但是我会告诉他说。就其实我通常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对你不好，我就会说我觉得你不要做，或者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做，就是
所以是他言听计从。
没有没有没有，他不一定，就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尽到我的能力去劝
他建议啊，你只是给他建议，但你不会指使他要怎么做。
对 对, 對，但我觉得啊，当然你用力的劝他，如果他还是不听啊，或者是还有其他想法，
就教训他一下。
不我不会，
床上教训。
不不会，就我觉得我不会，我还是会留给他自由意志的空间。那有些时候甚至是会证明哦，原来其实我是错的，就是我可能想太多了、maybe 就是大概是这种可能性。其他一些碎碎的，就是什么开口闭口都是男朋友啊，交了有前男友就到处炫富什么的，这种大概这种事情。
我真的有女生朋友是你跟她聊什么她都没有兴趣。你跟她讲你的工作啊，最近新闻看到了什么啊，干嘛的，他们说哦是哦，我跟你说我男朋友怎样怎样怎样干嘛的
八卦，
你跟她讲什么她都不会听，都是那种耳边风哦。然后呢，她要转回来让她有注意力的话题就是她讲她男朋友，
就是大家都想要八卦嘛。
没有，他讲自己男朋友。
对啊，我的意思说就是听众、你说他，你说他当他是没有议题，他回到自己本身的时候，
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都没有兴趣，但他就只想打断，对，他就打断我的话呢，只讲他自己男朋友的事。
哦，那就很自我中心呢、啊。
对，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聚会的参与者，他只想要别人聊他的事情，
对对对，只想听别人听他的故事而已。
我觉得这是需要交换的，你要听一些垃圾才能够分享一些垃圾出去。
对，
是这样子啊。那有心理师就分享说，到底放闪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况哈、第一个是
对某种情侣类型来说，到处放闪的行径，其实把两个人打造成会令他人羡慕的样子哦。
想要被这个其实
想成为的样子，
这个就像炫富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幸福也是一种炫富嘛，心灵上面的富足。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放闪可以让他们避免谈论尴尬的话题哦。这是这个意思是说，
放闪你做这个放闪的行为，可以规避掉一些事。
我们两个去吃饭，那我就说，我们拍个照，然后上传啊，什么东西
可以就有这件事情可以做，
就有一个共同的事情。可是如果一对情侣、一对夫妻只剩下这种东西可以做，好像也有点可怜，就不用硬做吧。
因为这个心理学家讲说，就是如果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养一只猫或狗啊，你整天围着它转啊拍它，那这样子就可以避掉彼此聊天的这个尴尬，
就找个事情来做这样子。
对
啊，最后一个就是说，也许就是害怕自己一个人的状态被大家给发现。就今天如果说你不是情侣的标签，那我自己又暗淡无光，我没有被讨论的话题。
对，你知道其实有蛮多的账号就是情侣两个人一起的账号很红、很多人关注、然后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个人的账号就 没有什么人看。
Maybe 有些艺人，然后他可能是以夫妻的方式去接，可是当他们离婚啊分开的时候，他们能够接到的这种业配啊什么
就
变少，
没有那么好，
因为厂商看到的还是两个人加在一起那种幸福的感觉，是就是尤其是
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
对 ，Maybe 演算法、IG 啊、脸书什么的，我就是看到哦有幸福，我会顺手按个赞嘛 ，Baby 啊、狗狗啊什么会按个赞
嘛，
这些东西容易被注意到。所以当如果我发现哎我好像发我个人的东西没有人 care 的时候，那我当然就不会想要再发一些个人的事情，
对对对，
我就尽量的放闪吧，
以情侣为重这样，
反正你们都不理我，那我就尽量的放
闪，闪爆你们，
闪爆闪爆。好，那今天的话题到这边，我们要来继续回信了。
是的，
今天这个信我看一下，好像心里面是真的蛮啊，我看大概看了一下，蛮心酸的。
是，
他姓楚。他姓楚，他是这个之前听完了我们那个情勒大丈夫情绪勒索，情勒大丈夫就是那个嘛，老公就是很烂的那一位，邱海海那个，对对对，那个，他反正他就讲说他听完之后就有一些想法，
是
他说豪平雨山你们好，我是听完情勒大丈夫的听众，今年23岁，目前正在攻读医药方面的硕士学位。23岁攻读硕士是合理的吗？
硕士
我已经距离学生时期有
点没有2122大学毕业嘛，2324是硕士没错、
啊。我、哦、很屌呢哦。
对啊，
从小就是出生在单亲家庭，父母在3岁的时候离婚了，我跟着母亲回娘家，家里有信仰宗教，母亲在外面工作，因此我是由阿嬷养的。我非常恨我的父母为什么要生下我。哎呦，
我的父亲管不住自己的鸡鸡在外面偷吃，我的母亲为了自己的欲望疯狂的花钱， 我的阿嬷由于信仰宗教从小就一直洗脑我，我不听他们的话就认为我没有前途。在这不健康的家庭成长，我从小就很自卑，有时候在思考我要不要自杀算了。
可是我坚持了下来，在高中那年我碰到了我的仇人，我的班导，这是黑暗荣耀的剧情，
真的。
他为了自己的主见把我当了，那时候我考全班前10名啊，为了当我，从我开始往后当，
就一票的人一起，
哇，就是从第10名开始全部往后当掉、
哦、对对对。
当我家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认为是我的问题，让我跟班导道歉啊。可是那时候我的内心极度扭曲，
从此我就不再读书，直到大学我听到家人认为我是个废物不成器的孩子，可是我只是不喜欢他们的宗教而已，因此我开始念书，直到考上台北某知名的药学研究所，可是他们认为我是唠叨的，根本不配读研究所，可是只有我的教授学长姐同学知道我的能力、我只想说那些单亲家庭常常只顾到父母双方，根本不在乎小孩，这个是不公平的、在你们关心母亲受到多少委屈时，小孩的内心根本不被照顾，所以不要再可怜父母双方了，最可怜的是那个孩子出生在不被宠爱的家庭，当被外人欺负的时候连温暖的避风港都没有，自己的亲人还会在后面捅你一刀。
他又补充说、我从大学开始就没有再跟家里拿钱，是靠实验室奖学金啊，系上打工啊，接 TA 啊， TA 应该是什么 assistant 什么什么助理之类的，是不是、
助
教助教啦，然后学费是靠学贷过活的。不要跟我说什么父母不爱你干嘛养你之类的鬼话，根据法律他们是必须抚养我到18岁，后面的路都是我自己爬出来的。这个其实很辛苦，这个跟爱情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觉得原因其实起因是扭曲他们家庭的一个扭曲的感情造成的，包括他父母之间的关系啊，然后这个阿嬷的这些信仰宗教的一些偏激行为，导致说其实我真的觉得不简单，就是楚先生很厉害，
对，
他中间一度放弃自己，但重新又再把自己拼凑回来 put himself together 的时候，他还可以再跑回来再考上一个药学研究所。
我觉得他全部都是因为恨变成他的动力、因为别人觉得他不成器，但是他觉得我只是不喜欢你们宗教，所以我不读书，但你们说我不成器，我读给你看、他全部都是为了让这些他不喜欢的人给他们看到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对， 我也希望说这个药学医学其实是你的兴趣，因为他毕竟他现在在攻读了，我相信他不是 不全然是为了说要向谁证明谁谁谁，就是我觉得他有兴趣，而且他现在看得出来他对他的家人家庭是还蛮失望的嘛，就是真的就也不想要去证明这件事。我觉得不是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只要有人，就父母也是人，只要有人不是人，你的父母就有可能会做出那些很错误的想法也好或者行径也好，会让你失望。
我觉得他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很温暖的归属、然后大家可能常常讲的家庭家庭家庭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存在，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很替他开心、因为 他说他十八岁之后都完全靠自己，你现在这时间你也是完全靠自己，那靠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可以脱离家庭的这些束缚跟枷锁，因为你是从你自己开始，你没有任何人的帮助，那只有你才可以定义你自己的未来，那你想要你未来长成什么样子，那就是你自己去决定，那过去可能很不好，你无法决定，但现在你可以开始一个新的人生、啊、
比较麻烦是我的担心的隐忧是，虽然你讲说对，就是他接下来他人生自己决定，可是其实法律上面也有抚养家人的义务吧，我记得是有这件事情，就是好像有需要一定要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
对，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名义上照顾，但是你不用感情上面给他们啊。
哦，
你只要法律上面做到不会被人家苛责的地步的话，那他们就没有任何的资格来说你，或者是用法律去要求你做什么事情。那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把，因为你的心一定很强大，经过这个二十几年的历练，你一定比一般人可以受更多的压力，
就是把基本的义务给尽到了，你就不用再去多在情绪上面说我一定非得要爱他们啊什么，这件事情不用。
以前可能就是你没有家，你必须住在跟阿嬷一起，然后会被他们每一天这样子影响、嗯、可是你现在你有自己赚钱，你可以搬出来，你可以脱离这个生活圈。嗯嗯，对啊，
这个部分就是法律的东西我不太清楚，我也不敢确实很轻易的去告诉大家怎么样，但是这个抚养义务也许有一些听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有没有人真的就是家庭的垃圾到就是你觉得抚养是多了的、嗯、有没有可能去申请什么免除抚养啊或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就是请可能有法学相关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但我觉得楚先生真的已经走了很大一段路啦，
真的没有做好准备，不要认为是哦，我可能哦，为了以后我的人生怎么样的遗憾、嗯、所以我完成我自己的愿望，我生下这个小孩、嗯、但是其实这个小孩生下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要自己去发展很多的事情，但是你生下他你就没有照顾他，你没有顾及他的心理健康。嗯 嗯那这样子干脆真的不要生，因为生下来孩子会很痛苦。
因为我现在突然间想到，对，就是秦乐大丈夫那集就美乐蒂嘛，
对，
他在讲的东西就是其实他们现在是有个孩子，然后是离婚的状态、嗯、那我们可能在关心的是美乐蒂，或者是我们讲说他前夫的这些状态等等，
对对对，
可是小孩子的情形呢，确实我们
那天没有讲到太多，
对对， 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多讲，我们都没有这个经验，那小朋友到底小孩子怎么想，在单亲家庭当中的小孩子他们承受的压力其实真的很大、哦、那像大天也是单亲嘛，那他那时候在全明星辩论会的时候也聊了一个东西，当然作为辩论的题材，可是你只要真的有仔细听，你还是会觉得说啊，你一定经历的东西远比这个辩论的题材还要来多，所以
是
希望楚先生可以在目前的生活当中，在黑暗当中走的是能够挺身叫什么挺胸叫什么、嗯
抬头挺胸
对，
你要鼓励人家词还想不到，
脑中对好弱、哦、我没有办法那个鼓励人家，就是希望你能够抬头挺胸的在黑暗中行走，
真的
找到属于自己的光，关韶文讲的
真的、嗯、我很祝福他、欸、而且说真的，我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很期待他的未来、嗯、因为说真的前面的磨难辛苦应该是没有比这个再更艰难的了，
对、啊、
我自己觉得
了，因为他有拿到奖学金或什么，就表示你的成绩是很好的，
你是很聪明的人的、嗯、
希望继续撑下去 OK 的好不好，
你可以的。
下面这一位是丁丁、啊、丁丁说我今、因为他之前有写一封信过来，就是他之前写那封信就是说我们就是开玩笑嘛，
对、
就是他一直不断的借前男友钱，
我们就说是诈骗局，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竟然他讲说，他说我跟男友现在还在一起，
什么？
我只能说越来越稳定了、哦、就 我跟他前情提要一下，反正他那时候就讲说他其实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男朋友就是一直不断的去跟他前女友借钱什么的，我自己也帮他还了很多钱，二十几万，
对，
反正就这些钱我们大家就觉得说啊，这就是为了钱，然后你就是被爱情给蒙蔽了双眼啊，他这样到处借钱就诈骗集团等等，反正但他就告诉我们说到底欠钱的原因是什么。
对，
他说他欠很多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出三次的重大车祸，连续三个月，
他也有车关，
对
这么巧，
这么严重哦，三次重大车祸连续三个月，
所以医疗费超高的。
嗯，对 maybe 是这样的状况，那到底为什么有办法连续三个月出三次的重大车祸，
他讲的是真的吗？出车祸这三次，
我看一下他们是有没有碰面，好像就反正他们是有在一起，就是知道那个状态的、啊、他们是住一起的。对啊，他说公开前几天，然后我男友还陪他去知道，哎，我不知道有没有住一起，但反正看起来 哎呀，这看起来就是很奇妙啦，你男朋友为什么会连续三个月出三次重大车祸，然后有很重要的很重大的高额的医疗费，他说还要帮家人还一些债务等等的。当初我真的觉得这是一场骗局，不过我们一起努力工作，他白天正职下班也跑去做外送，所以我真的觉得他有在为我努力，为我改变。不过还是很谢谢你们，如果有任何变卦我会再投稿的。我希望不要再投稿、哦、就希望不要变卦，就是要好好的幸福下去。
希望他真的是因为这些不得意的事情然后欠了很多的钱、嗯、因为其实看他的前情提要、啊、我不会觉得是因为三场重大车祸所以他还这个债耶，他还去网络交友什么、嗯、让那些前女友帮他还钱耶，
就是三次重大车祸那就是其中一部分嘛，可是还是有网络交友。我们之前提到的东西是说他是用网络交友 找人聊天啊，认识不同女生、嗯、所以在有女朋友的状况之下他还是去用交友软体找人聊聊天排解压力等等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人品上面也许说不定都有关系，就是也许他是因为欠很多钱他真的有压力，所以他想要用一些方式去找一些刺激找一点乐子什么的。 我不能否认就是世界上有些人真的过得比较辛苦，
对对对、
哦、那希望就是你陪在他身边你最清楚，我希望这个真的就是他并没有在利用你，没有在利用你的同情心啊爱情什么的。如果任何状况欢迎你投稿告诉我们这个警示故事，但也希望真的就到这边为止，不要有任何的变卦。
因为他后面有讲到就是这一切他都跟男朋友摊牌了、嗯、然后他也说好给男朋友最后一次机会，但也有可能有一些人真的是痛定思痛、嗯、真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女朋友已经跟他讲好，两个人讲清楚，他就是真的重新开始、嗯、然后为了你们两个之间好好的做一个好人，好好的努力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任、嗯、也有可能他是变成这样子的人啊，
是
啊，但你自己最清楚。
嗯，对啊，但是乍看之下所有的朋友都会觉得说这一定骗人的啦、啊、那有可怜，但反正希望就你们真的是幸幸福福的继续走下去啦、嗯、好，接下来有一位听众叫大美女小公主哦，她前面哇第一句话多感人，有内涵的主持人豪平幸福人妻雨山你们好、哦、上次听了万万两水饺之后很有感，那是大学时候的事情了，全世界都以为我们在一起但我们没有，那段时间会半夜煲两小时的电话粥听他、欸、现在还有人会讲煲电话粥这个讲法、
哦、比较古早一点说法。
反正那段时间会打两个小时电话来听他讲心事，也许是个习惯吧，直到后来出社会我交男朋友了，他还是很常打给我， LINE 没接就打手机，手机没接就打message 之类的，我越来越觉得困扰，有一次在电话里面狠心的跟他说别再打来，我们就这样断了联系，也许是生活圈不同，也许只是想要整理这段关系，这样对另外一半也比较有礼貌，却好像有点伤人。直到现在过了四五年了，还是偶尔会想起他，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但就仅止于此，比较多的感触是遗憾吧。那时候如果有把话好好说，是不是有一首歌就这样唱，
把话好好说，
那个如果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哦、对，就如果把话好好说也许现在还会是好朋友，当然我很爱我男朋友的啦，谢谢这个节目让我说出对别人难以开口的心里话、嗯、我也还在学习好好说再见，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真的是我的周三精神粮食，一个小时完全听不够啊，期待节目收视长虹做到八十岁，
哇，做到八十岁我们还能聊任何感情的事情也是挺厉害的，
真对啊，做到八十岁还有什么感情的东西，
我还在跟人家聊打炮的事吗，
对啊，这个时候啊，
我那一天啊出差的时候，
我就放着，就慢慢的两个小时，
还用滴的，用滴的，
我们买那个按摩椅啊，我自己动不了了，我就拉上来，
八爪也突然觉得好用啊，好用、啊，
对，这做到八岁很厉害啊，我觉得他这个是在分享说关于遗憾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其实有些人。如果说真的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你的红粉知己还是把你当成倾诉的对象的话， 这有可能是继续喜欢吗？有可能吗？
有可能啊，因为对他来说你还是一个那个很特别的人，嗯对，如果你他没有真的把你断在就是把这个关系断掉的话、嗯、没有划清楚这个分际的话、嗯、真的很容易我还是会继续喜欢他，
我觉得那是不是就是社会化不足，就我今天知道说你交男朋友了，我还在那边不断的跟你聊天啊，打电话给你啊，你不接，我还觉得只是也许 maybe 你是在忙，那会不会就是社会化不足？
对对对，
误以为说
他没有读到对方的讯息的感
觉。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哎，你看我们以前在讲那么直男行为研究社啊，或者什么这些行为，其实就是也许 还没有懂得怎么样跟这些异性相处的状态，
经验值不够多。嗯，
好，我觉得今天性回到这个地方，可是我最后有一件事情想要来讨论一下，
什么事？
其实我觉得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很多人在讲说啊，希望做到八十岁啊，什么什么的。Maybe 其实之后。YT 也好，或者 Podcast 也好，我们如果有能力、哦、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子的子频道、子系列的东西，
哦、其他支线，
对啊，
可能不一定是讲爱情的，
因为你知道最近会有一批那个 YT 的工作人员释出，就知道那个这群人说明年要停更，对，我会开始物色他们那些工作人员，
赶快现在猎人头啊，
对啊，就是扩大经营，
造
大
家庭，
对，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做大一些些，越来越多各种不同的业配也好，合作的机会，我们啊，我们刚做。做完 live podcast，
对啊，
可以简单聊一下。
哎、欸，那天你怎么样？
其实我们还有一场，就这集播出的时候，我们还有一场 live podcast 没做。可是其实那天我们访问的来宾是那个 Limi，
对 Limi， 他们歌好好听哦，
而且
我被洗脑好多天了。
对啊，而且真的一直在听，而且就是也很好聊。那发现说
电动手嘎啦，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剪掉。我们决定各自都剪掉一些些东西，對對對留给现场，所以叫大家不要想说哦，我这个会上线，所以我就
不用买票哦、
我们那天弄完之后，乌马斯就讲说他觉得其实可以做大场一点点哦，
就、只有60。好像有点可惜，
那是因为我们上次做大场票卖的没有很快，
哎、欸、不是是哎、欸、我就想不到就是怎么会是周边商品周边商品
三道猴子、欸、真的是不能够把
你看我自己都贴了一个我们的那个手机贴多可爱、
啊、你看这个就是我又有卡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你也可以贴一个为什么不贴一个
我靠我可以贴啊
好对你贴啊
贴
啊
贴啊
有种就贴啊
回去找反正我们剩那么多啊我给你一天换一个新的没有我其实没有想说要用周边商品在榨取大家钱的意思那当然就是其实用很可爱的设计我们当然也希望说透过这样
很喜欢呢、啊、
你说真的我们这个钱赚下来要支撑节目运作能够支撑多久没有办法乌马斯那边摇摇头、欸、
我们只能用热情支撑
对不是为了赚钱做这些东西但觉得哎、欸、怎么比较少人买但我们就是调整 maybe 之后可以换不同的商品
是是
让大家
再花一次钱看你们买不买
用不同的方式去跟这个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共进退进步
是是是
然后那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嗯、就看看、欸、
我那天结束之后我一直在想我还有什么样秘密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这个礼拜周末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啊反正到时候大家就去听这两集 Live Podcast 我们都会上传但是我们会有一些留给现场限定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我们有开卖的话请踊跃的购票手刀让它下架啊，这样子我们就会越办越大场
真的、哦、我们搞不好以后哎、欸，每隔周都来办一次
要有时间、哦、对哎、欸，你讲到有时间这件事情我最近又多一件事情
你又多什么事
了我们刚忘记聊就这集播出的时间我不确定但9月27、28我的新节目一起吃饭吧
新节目
东森超市而且是 跟林美秀美秀姐一起出去吃东西
的我的师姐呢
对啊所以我们刚录完第一集那当然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些需要加强的地方所以拜托、
欸、
拜托
有什么好吃的
哦、有很多古关很多好吃但我要讲的是请各位听众们就是拜托拜托我知道第一集不一定我们都还在摸索但如果你家里有黑盒子慢慢帮我看一下真的就是帮忙看一下就是有你有收视或是网络上面影片释出就去点开
去支持一下
看一下支持一下因为也许 maybe 第一集还在摸索我觉得美秀姐人很好可是我自己、哦、我们都还在感觉这个节目可以变成什么样子
对
那就 我自己有点紧张啦所以如果说第一集不管怎么样、收视率不够高点阅率不够高的话 那对我来讲当然也是一个打击、
可是你们这个是新的组合、欸、其实在演艺圈里面比较少看到姐跟弟的组合
是是 是
对所以很期待你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火花
对啊、欸、改天我就把美秀姐请来这个节目啊
请掐
对啊把他请来这节目就顺便一起帮节目宣传一下
所以那我们尺度可以跟美秀姐聊开吗
看你的对他的了解是怎么样啊好9月27 28开始一起吃饭吧在东森超市33频道大家觉得记、啊、很好记33来时雨山
山雨山
是是是是有机会换你也来当我们来宾
好啊带我去吃好吃的、嗯、因为你刚刚提到你们前面是去古关嘛、嗯、我只想到古关可以泡温泉
哦还有好多好吃的
东西对说真的我去那边要吃什么我还不知道所以第一集一定要看
是，就反正我们会到处找朋友、找来宾一起吃饭，一起找回那种在餐桌上面聊八卦、聊是非、聊
吃吃喝喝、聊聊开心的事情。
是是是，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一下。那如果这东西稳定下来，我有更多的收入啊、业配什么的啊啊，这个节目就有各种
壮大的节目，
对对对，壮大的扩大经营、
造
大
家
庭啊，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不正常爱情
研究
中心。我是黄浩明，
我是李珊，
我们下次再见，拜
拜，
sayonara。